人呢真的是很重视过年。我们在美国啊，如果没有自己有一点这个什么圆游会啊，或者一些庆祝，常常都没有这个过年的气氛。为什么？因为我们连假都没放啊。啊，犹太人呢、啊、都还有放假啊，哈，他们那个过新年啊，或者什么主要节日，他们都有放的。可是我们呢，反而还不放假，所以我们还照中国人就是非常辛勤努力工作嘛，哈。那但是呢，我们中国人还是很怎么样，盼望得福啊。因为中国人呢，在这个一过年的时候之前啊，都有好多的准备啊，哇，要把这个什么家里打扫干净啊，要什么呀，除旧布新，所有的灰尘得弄掉嘛，不会说脏兮兮的就过个年呐、啊，是不是？那我妈妈这次又跟我说，哇，真的是要打扫也很累啊，我要变过劳动节了啊，我要过年了就变成过劳动节。她说因为好累，要光打扫啊，把家里弄整齐啊。他说就很多事情，但是呢，中国人是很重视过年的，因为每一次过年的时候，觉得我们要预备自己，调整自己，迎接一个新的一年。那这也是个对的态度，因为我们在这个当我们越预备好自己，的确能够领受更多。所以每个人呢，不只把家里打扫干净，那不只是外面打扫干净，可是圣经里面说，我们更要打扫里面呐、啊，要有一个新心，一个新的灵 ，Amen。那上帝给我们一个新心心灵，而有新心心灵是更能够领受新年的祝福。那中国人呢，的确你看好多的这些春联呐、好多的吉祥话、就挂在门上挂在那个，其实他们也不知道这个挂这个春联呐、还真的跟这个过逾越节的时候一样，你知道吗？中国人其实很多时候跟犹太人很多很像的，但是他们自己不晓得自己所做的东西。那因为在逾越节里面讲的，哎，如果把羔羊的血放在门楣上啊，这个就能够越过这个，就能够保护自己不受到灾害。所以呢中国人也觉得也蛮好的，就去画个春联哈，放在写一些吉祥话。其实这些呢都是跟圣经有关系的啊。那么每一次呢放了一些呢，挂个符还不好好的挂，还要挂个把它反过来，为什么呢？福到嘛，就希望福能够 到你的生命当中，到你的生活里面。而且呢讲话都要讲吉祥话，是不是？然后在这个刚刚我说在英文的时候，我说你知道吗，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真的只有在新年才能穿新衣服，哎，小孩都觉得哪有这种事，我们天天都在买啊。他们不一定要过新年才买新衣服，但我说哎呀，可是以前我们刚刚几个成人在这里说，哎，你来问问你的这些叔叔阿姨呀、爸爸妈妈，是不是只有在以前过新年才能买新衣服啊？大家都说是啊，以前我们都只能在新年的时候才能穿新衣服。那么就是要预备自己，那个进入一个新的一个年度，能够迎接新的恩膏。那么我们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呢，也是都要买一些特别的菜。以至于来想这个新年，你们有没有一定会买哪些啊？鱼，因为要年年有余。还有呢，年糕。好，刚刚我的女儿说是因为年年会长高，我说不是。她以为年糕就是年年会长高，我说不是的，我说是年年会什么高升啊。那还有要吃什么？他们说广东人还要吃法菜，表示发财嘛，还要吃生菜，生财嘛。哎呀，真的是太复杂了啊！而且呢，还要就是做一些事情，能够让好像我们能够祈福，能够得着上天的眷顾。但是，若是你认识这位真神的话，如果我告诉你是谁赐福给你，你就不用这么好像去寻寻觅觅，你就是单单仰望上帝，单单的依靠上帝，你就能够蒙福。这就是我接下去要讲的，为什么你单单仰望神，你就一定蒙祝福。因为这是上帝讲的啊，不是我们自己猜的。那很多时候我们民间里面有好多不同的风俗，都是为了祈福，可是他们却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定会得福。而圣经里面却告诉我们，得福的来源是从神而来，而神乐意赐福给我们啊。在约伯记第22章21节， 我们来看约伯记第22:21。我们翻开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就那么一节，很简单哈。约伯记22:21，他说呢，我们一起读一遍，来，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他就说，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来，跟你左右的人说，你若认识神，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所以呢，人能够蒙福，第一个就是你要认识神吧。你不认识神，那你福气从哪来啊？不是自己去想，不是自己去好像去琢磨或者是臆测，乃是源头，你一定要认识他，就是上帝。你要认识神，你就可以得着平安，因为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就与神和好，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就是与神和好，以至于你就可以得平安。用这个方法，他说呢，福气必临到你，英文是说 prosperity， 就是所有的丰盛昌盛就临到你，就临到你的生命当中。我们都希望这样，其实这个圣经讲的跟我们中国人一直想的都很相近的，而圣经却指明得福的源头是我们的上帝。那么你看到呢，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呢，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呢，叫做约瑟，在创世纪39:2-5。那这个约瑟呢，他呢的确生长在一个大家庭里面，哇，他有一个爱他的爸爸，还有好多的兄弟。那么他们呢，他都和他们在一起。但是呢，他的爸爸就特别宠爱他，爱他到个地步啊，就给他做了一件美丽的彩衣啊，就像我们中国人穿这个新衣一样。哇，他每一次穿这个漂亮的彩色的衣服啊，让他的兄弟就很生气。为什么爸爸就只给他做一件新衣服，我们都没有？而且呢，他穿着到处去炫耀，每一个人看到了就怎么样，恨他恨得牙痒痒。终于有一天，他们决定要把它除掉。他们说，这每天在我们面前这样晃来晃去穿的那件衣服，实在是让我们实在太气不过了。所以呢，他们决定把它，本来一开始是说要不要把它杀了，后来呢，他的兄弟说，哎呀不行啊，有一个兄弟就说不行，这样做不好吧。后来呢，就把它下到坑里。那另外一个呢，就说那干脆我们把它卖掉好了，还可以赚点钱。我说这就是人口贩卖第一个案例，在圣经里面，就把它卖给以实玛利人，以实玛利人的人口贩子啊，就把它带到埃及去出国了啊，是这样出国的哈，是把它这样子人口偷渡啊，带到埃及去了。结果到了埃及以后呢，就把它卖给人家做仆人，他就在一个人叫波提法的家里面做仆人。那你想想看，这个约瑟小小的年纪，在家里面又是最小的儿子，本来是大受宠爱的，他爸爸圣经里面说以色列爱他胜过爱其他的儿子，特别宠爱他。你想他在家里有没有做过家事啊？轮不到他了，对不对？你想他在家里，他爸父亲会不会给他叫他做这个做那个啊？大概不会，他哥哥那么多个，大家都叫他做了，每个人可能他爸都叫这些哥哥帮他做了，对不对？所以他才能够在那边晃啊晃啊，对不对？所以呢，他呢竟然被卖到去做奴隶，他都没做过，在家都没做过家事，现在突然被卖去做奴隶了。可是呢，你想他一定没经验，一定做事情这个好像不是很利落。可是没想到超乎我们想象，他竟然还做得不错嘞。在这个创世纪第39:1-5，我们翻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看到这个约瑟啊，圣经里面的这个约瑟这个人，他后来被卖到埃及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从那些带下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 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约瑟本来是其实命运就转折了，因为本来他是住在一个非常丰盛而且爱他父亲的家里面，可是自从被卖掉以后成为一个奴隶，照理他的命运就开始悲惨了。可是没有想到他被派去那个人家里面做奴隶以后呢，因为神与他同在，他不止没有，他好像当然身份不同了，可是奇怪的，他每件事做的都非常的顺利。圣经里面说呢，只要呢他主人交给他的事，他就能够顺顺利利的把它办成。为什么呢？因为第二节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跟你旁边人说，耶和华与你同在，你就百事顺利。对，如果神与你同在，你就百事顺利。虽然呢他这些事都没做过，而且呢也年纪小小的，根本没经验，哎，怎么会百事顺利呢？他的关键在于神与他同在。然后呢他老板哎就想，哎呦怎么搞的，哎，叫他做这个就做好，叫他做那个就做好，每一件事都做得那么好。所以他老板就提升他，哎，你不要想到什么叫提升啊，这就是提升啊，步步高升啊。他就从呢本来只是做一些杂事，就开始做管理了，做 manager 啦，啊，在波利法家里做经理啦，啊，做管家了。结果他主人呢也看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在第三节上面说，他的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尽都顺利。所以神的同在看不看得见？看得见，因为他的主人是个外邦人，是个埃及人。他说他见他手里的事情都很顺利，而且做什么就什么什么可以做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老板常常说，哎呀，我就是喜欢叫谁做事了，因为我只要叫他做事，我就什么放心，是不是？那这个人呢，约瑟就是这样的人，他老板只要叫他做什么事，他就能够做成。所以他主人能够看得见神与他同在，又看见神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也就是说，他的老板知道为什么这个人做事情都能顺利，都能够完成 accomplish， 是因为神与他同在。他的老板知道他蒙福的源头在于上帝，所以呢他的老板就提升他做他家里的管家。那么这个老板这一步就做对了，因为当他把他提升做管家以后，他说呢，约瑟就在他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的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的手里。那么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只要这个人被提升了，诶，所有他做的事情还有跟他有关系的事全部都怎么样，都蒙福。你想不想要这样子啊？哎呀，哇，对不对？你老板都看得出来，哇，这个人我可不能放走啊，诶，这个人我还不只要不能放走，而且我还要提升他，因为只要我把他放在越高的位置，我就越蒙上帝祝福。虽然其实你的老板不一定认识上帝，但是你的老板能够看出你有神的同在。因为怎么证明？因为只要叫你做什么事，什么事就能够成。所以他不得不认出这个人有上帝的同在。这一段经文呢，其实就是在生命记第二十八章，摩西就把它写出来。这蒙福的秘诀在于生命记二十八章一到二节， 他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的命令，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的身上。也就是只要做两件事情，一个 If you fully obey the Lord， 只要你遵行听从耶和华，不只是顺服上帝，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样，顺服神的话。跟你旁边人说，只要顺服神，顺服神的话，以下的福气全部，也就是说只要你顺服神，顺服神的话，接下来所有到第三节到第十四节所有的福气是跟着你跑的。你祷告的时候不是说哎呀主啊，我要就求主你提升我，主啊求主你祝福我，求主你祝福我的这个银行的存款啊，股票别掉了哈，主啊求主你祝福我的这个孩子们，求主你祝福的，哇、啊、每一天祷告一下一下一下一下一下。但我可以告诉你，正本清源，只要你怎么样顺服神，顺服神的话，以下的福都跟着你，这个好不好啊？好啊，上帝开一个好大的支票给你啊，对不对？只要你顺服上帝，顺服神的话，其他以下的福都跟着你，只要跟你有关系的都会蒙福，都会生清那个昌盛。而且呢，所有跟你有关系的，还不止我自己有啊，我跟我有关系的全部都昌盛。这个是神给我们投靠上帝的人，我们就是一个这个赐福的管道，能够帮上帝的福气带给我们周围的人。 Amen。 所以呢，约瑟就是这样子，他自己呢因为敬畏上帝，遵守神的话，所以呢他蒙神祝福，他手中的事情尽都顺利。结果呢，他的主人看见他，哇，这做什么事都做得那么好，那好吧，全部提升他。一提升以后，所有这个主人的，不只是他家里面蒙福，他所有外田间所有所长的全部都越长 越多，越多越好。结果呢，也就是说呢，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本来不能种橘子的地方你能种橘子，本来不能种梨子的地方你可以种梨子，还不只是能够长出来，而且还长得很多。这就是怎么样，真的是能够在这个旷野干旱的地方你都依然蒙福，这就是神所应许我们的福。所以你不要只是想要蒙福一点点，你要蒙很大的福啦，那个是神是乐意将他的福赐给我们的。那结果呢，约瑟呢就是这样子，都蒙耶和华赐福，因为神与他同在，神也因着神与他同在也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当他在蒙福的过程里面，结果就碰见了试探，碰见了挑战，他这个主人的这个妻子就不断的勾引他。因为呢，这个约瑟长得眉清目秀，哎呀，现在我们是要用什么叫做高富帅，是不是哈？哎呀，这个他就想，哎呀，怎么有这么这个英俊的一个小子哈，在我们家做仆人呢？结果呢，就百般的想要引诱他。可是呢，这个约瑟呢，他的心理正直，不受引诱。我们怎么知道？因为圣经里面写说，那个这个女人呢，天天呢就来想办法要勾引他。结果在第九节的地方，约瑟就说在这里从第九节，约瑟他都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更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所以呢，即使他的妻子，这个主人的妻子天天想要来勾引他，约瑟都不听从他，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在一处，他就是远离这些所有的试探。而且他因为敬畏上帝，他不愿意怎么样犯罪得罪神。这就是一个人在人没有看见的时候，你心里面是不是有真正的纯正，是不是有真正的那个蒙神喜悦的品格。 因为他即使他的主人没有看见，他的主人也不知道他的妻子竟然一直在下面做一大堆小动作。可是约瑟说，我不能得罪上帝，这种事情我是不做。这就是他敬畏神，遵守神，有没有？刚刚我们讲申命记28章的，他顺服神，并且怎么样？顺服神的话，他不做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事，以至于神就是与他同在。可是没有想到，因为这样子，他要遵守神的话语，他反而被下到监牢里去。你说，哎呀，真是好心没好报，怎么这样子？我反而被下到监牢，而且这个女人，哇，怎么样？用假见证控告他。哇、哦，现在不是最近社会里面一大堆这种性侵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女的呢就开始讲了，哎呀，她被性侵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就开始告啊，对不对啊？结果呢，因为大家都听她讲的话，其实根本没有证据，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可以验 DNA 的嘛，哈，没有办法可以验这些什么 test 什么，所以呢，她就被诬告，被下到监牢里去了。然后他也百口莫辩，因为没有人要听他讲的，所以呢，因为他只是个仆人，又是外国人，谁要听你讲啊，对不对？所以他就被下到监牢里去。他就说啊，真是的，要做好事，做对的事情，常常要付上代价的。但是你不要认为，因为你觉得付上代价，你就要妥协真理，或者做不讨神喜悦的事。你要知道，神永远在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他是要显大能，帮助那向他心里存诚实的人。 Amen。 只要我们遵守神的话，敬畏上帝，你是一定蒙福的。生活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不要以为就是不要把它认为是一个最后的结局，这只是我们生活里面的遇见的一些挑战而已。只要我们心里正直，按着神的原则行事，至终要蒙福的。所以呢，约瑟虽然下到监牢里面去，而且呢，他也无法，谁为他辩论啊？谁为他辩护啊？他也没有公社律师啊，对不对？也没有说你要不要请个律师啊？也没有啊，没有律师，他就到监牢里去了，他就只好坐在那里啊，对不对？等等等，除非上帝帮他，除非上帝为他施行神迹，不然他是基本上他没有机会出来的。结果呢，他在那里下到监牢，没想到呢，下到监牢里面，他虽然换了地方，但是神与他同在，神的同在彰显在他的生命当中，以至于呢，他的命运又不一样了。你看到在第21节的地方，20节那里说，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21到23节，我们一起来读哈，21到23节，预备来。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哇哦！即使到监狱又怎么样？到监狱还是有上帝的同在。结果他做事还是一样的结果是怎么样？凡事顺利。在监牢里也可以凡事顺利，你知道吗？就是他跟这些人，他都能够罩得住这些囚犯啊。而且那些囚犯也不知道为什么都听他的啊！而且呢，所以这个私狱想说，哇，原来他是个有领袖特质。其实在这个监狱里面也看得出来他真的有两把刷子，所以呢，他就提升他，他又被提升了，是不是？如果你敬畏神，而且呢遵行神的话，你就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嘛，在监狱里也是一样啊。那他就做私狱，就说一概不查，就让他管所有的囚犯。哎，这也是提升啊，你知道吗？他就在监狱里面来管这些事，所有的囚犯。结果呢，他们都看见，因为神与他同在。只有神与我们同在，不管你在哪里，就能得胜。Amen。所以重要的是神的同在。跟你旁边说，你一定要有神的同在。对， 只要在我们没有人可以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我们也没有人知道将来会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前途会怎么样，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只要你抓住神的同在，住在神的同在里面，你就能够百事顺利。不管即使有任何的困难发生，你也不害怕，因为神一定会帮助你经历突破，在你所在的地方提升你，能够使你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结果呢，你还看到神的同在呢会带来什么事情呢？神的同在会带下恩宠啊，跟你旁边说，神的同在会带下恩宠啊。我们常常都说我们需要恩宠，哎呀，我们怎么有恩宠？神的同在就带下恩宠。因为你刚刚在看到约瑟的生平里面，他只要有神的同在，他就在他主人波提乏的眼前蒙恩，后来在这个司狱长的眼前蒙恩。 Amen。 什么叫蒙恩啊？就是 find favor in someone's eyes。 也就是说呢，你要求加薪，老板说好啊你说我今天有事不能来上班，老板说没问题啊我是跟你说真的啊然后呢这个你如果这个有一些这个，只要你在这个碰到与人接触的时候，神就会让你在那个 authority， 在你的权柄上面，能够使他们看见你就喜欢你。恩宠的意思就是喜欢你了，你懂我意思？他就是觉得，哎呀，别人都不行，哎，就你可以。为什么？哎 ，favor， 恩宠，恩宠。就是神的同在的时候，你就可以得着恩宠。所以为什么你看约瑟他能够一步一步到最后他被提升做埃及的宰相，成为法老下面管理所有埃及全地的，上帝有没有信实的按着他的话语来报答遵守他话语而且敬畏他的人？有没有？有的。所以你不要还没有看到结局嘞，所以不要以为只是看到人生的一个小的阶段就认为啊，是不是就是这样？不是的。我也告诉你，当我们的一生活在神的面前，你会一直经历这些挑战考验，但是只要你敬畏上帝，遵守神的话，神就一直提升你，一直提升你，一直提升你，让你能够这个做事顺利，并且在人的神的眼中跟人的眼中蒙恩宠。在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就有讲到恩宠，他说呢，耶稣也需要恩宠。你看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当耶稣长大的时候，他到了这个teenager 哈，到了这个十几岁的时候，他说呢，52节，第二章52节，他那边就讲到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被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就是 have the in favor with God and man， 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耶稣有没有神的同在啊？当然有啊，对不对？所以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都一直蒙恩宠。不只是他的身量一年过一年，过年是不是就又长一岁，但是呢他又长高了。但是不只是这样，他神喜悦他跟人喜悦他的心都不停增长。 Amen。 所以呢，你重要的是得着神的恩宠，而且要得着神的同在。跟你旁边的人说，愿神的恩宠临到你。对啊，所以呢，当我们有神的恩宠，我们就能够真的是在做事，为什么就凡事顺利了？这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我就记得呢，我说那时候呢，许牧师在跟我们要开始他要开业的时候，我说我们其实那时候找了好多的地方，那别人都告诉我们说，其实呢，如果他要开诊所应该要找在那个大街上。我们心里想，谁不知道啊，问题是贵呀、啊，是不是没钱呢、啊？那怎么可能找在大街上？所以呢，当我们 后来看到的确试了几个，找了几个地方都不得成功以后，我们呢后来的确看到在大街上有了一个广告出来，那么我也进去问了，那别人呢那个房东就说，你知道吗，这里本来是以前我们这个所谓这个就是现在所谓 Harvard Vanguard， 以前是 Harvard Community 啊，很久以前30年前了啊，那时候那个名字叫 Harvard Community 啊，那个时候他们的 counseling office， 他就说呢，如果你想要住这里的话呢，那么你先去看看这些就是牙科的公司是不是和就是来丈量，看看是不是合适做诊所。结果后来他们来丈量以后呢，说啊，这是标准尺寸，一根柱子一根墙都不用改。哇，原来我们之前改的找的哇要花$100,000啊来整修，结果后来呢找到的呢就是有这个所有都不用改，他说你只要花$13,500做一个水管就可以开业了。那那个时候可是我们就是跟这个房东说，哇，这是我们的理想的场地，可是不晓得你要租多少钱呢、那个房东就问我，那你们想租多少钱呢？我们说因为之前我们看的地方大概是$1,100吧哈。那个人就很大声的把我们吼回去啊，他说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多少钱的吗？他说这个是这个商业地方，怎么可能卖那么便宜啊？怎么可能租你那么便宜？他说这里是$3,600一个月，30年前哈，$3,600一个月，你想要住$1,100，门都没有。我们说哦，他把我们轰了哈，轰回去。我们当时想，哇，好凶哦，因为那是个意大利人啊，讲话嗓门都好大声了、我们都不敢讲话了啊，就走了哈。结果呢，后来等到那个报告出来了以后，就是那个丈量是标准尺寸，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花这些钱用。后来我们就问他说，这个还可不可能租给我们？就没想到他的话就改了，他的话就说，哦，因为我很喜欢你们啊，我想要帮助你们。哎，我们说奇怪，这个人怎么变了哈？可是那时候我不了解是什么意思，后来我知道。其实这个 favor 的意思就是，其实就是喜欢，你懂是？你 found favor in God's immense eye。结果呢，他就说我很喜欢你们，我想帮助你们，所以呢，我决定用$1,200一个月租给你们，而且5年不涨房租，而且不是一般所谓这个商业的这个租约，它是包括所有东西啊，你知道就是什么暖气啊，什么东西都包括在里。那你说你高不高兴啊？你就说哇，怎么天上掉下来的啊？这就是上帝怎么帮助你，可以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只有你每一次都经历，在你先来祷告神，先来倚靠神，然后呢，你每一天呢，只要把你自己先来亲近上帝，先来读神的话语，神就会把所你所要的东西都加给你。圣经也说什么，只要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我知道我们中国人在过年的时候，哇啊，哎呦，什么啊，门要有一个，然后这个炒菜的地方要有一个啊，到处要这个拜那个拜哈。我可以告诉你，不用啦，只要一个，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不用这样子拜这个拜那个拜那个。我告诉你，你只要把自己调整好，敬畏上帝，然后呢遵行他的话，以下的福都跟着你，而且神迹会随着你。的确那个时候那个房东啊，租我们的时候啊，他有四五个都是空的哈。后来我想他大概也是想说赶快先租给我们，这样子的话因为他也空的嘛，哦，很多人可能合约到了太贵了嘛，都搬走了嘛。结果啊，我们一搬进去以后啊，就满了，全满啊。哎呀，你看以下的福不止我们蒙福啊，他蒙福，以下全部都蒙福了啊，就全部在不到大概半年一年之内全部都满了，全部都租满了。所以呢，神会恩待我们，你不要小看自己，觉得我的资源少，觉得我的力量薄弱，或者我的资历浅，这在上帝的眼中都不算什么。因为上帝是最富有，而且呢最有能力 最有智慧的，只要你依靠他，你就什么都有。 Amen。 所以只要依靠神，使你得胜有余，只要住在神的同在里，必然能够使你那个真的是步步高升，神会帮助你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在圣经里面讲到的就是大卫。大卫也是一个从牧羊人提升到做大卫，做这个以色列王的一个例子，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这个大卫呢，原来呢他在帮他的父亲放羊，其实他父亲根本就是当这个撒母耳先知撒母耳到他家里的时候，要高抹这个以色列王的时候，他父亲根本就不记得他。但是呢，神却使用大卫要祝福他，而且提升他。即使他在旷野放羊，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他，但是呢，神却没有忘记他。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会不会我们在做的事情，不是太过于重要，或者是没有居于这个重要的位置？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神永远不是看外表，神永远是看内心。那么即使他是在一个这个旷野里面放羊，神也有办法把他从旷野里面调回来，然后借着每一次的得胜提升他。所以呢，当我们在生命当中碰见一些困难的时候，不要沮丧，不要失望。其实每一次的困难都是要提升你的机会，都是要提升你的机会。你因为我们也发现，如果没有挑战，没有办法显出神与你同在的明证；如果没有挑战，没有办法显出神赐给你的超过一般人的智慧跟决策。只有在困难当中，神才能够把那个隐藏的智慧，从神来的智慧赐给你，以至于你有这个策略能够得胜，能够从众人当中被提升起来。所以你看到大卫呢，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只是一个放羊的孩子，可是之后呢，他呢被提升到王的面前呢去服侍。因为这个王啊，常常就是睡不好啊，有头痛，他说呢是有恶魔，圣经里面说是有恶魔来搅扰他，所以他就常常哎呀精神恍惚啊，心情不好啊，偏头痛啊，这痛那痛的哈。所以他们就说怎么办嘞，这个王的老是这个不舒服，要怎么做？所以呢，有一个少年人就说，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16:18撒母耳记上。所以呢，你看到他不只是外貌说话，而且他有技能，更重要的是神也与他同在。 Amen。 所以呢，他就被提升起来了。那么他只要一弹琴，那个魔鬼就跑了。23说，那么从神儿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用琴，拿琴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见离开他了。结果呢，这个大卫呢，就从本来在王的面前服侍之后呢，就开始战胜这个巨人非利士人哥利亚。结果他只是拿一个小石子，所有的人呢都在旁边看的，都不没有人敢上去，因为他们的敌人向他们骂阵，说你们这些以色列军队，哎呀，都是胆小鬼啊，都没勇气，没有人敢出来跟我挑战。谁敢一个出来跟我挑战，打赢了我，我们全营的人都做你们的奴隶，哈，一对一。但是谁输了，就另外全部人都降服。结果呢，没有人敢上去，大家都觉得自己长得不够高，因为那个哥利亚的确蛮高的，啊，比这次这些打富伯的都高，哈，那他好像是9尺，哈，啊，很高很高，所以呢，没有人敢上去啊，所以大卫呢，正好被他爸爸派去送便当给他哥哥啊，去问问他哥哥好不好。他一看到他就说：“哎，怎么那个敌人在骂我们的神呐？没有人敢出去跟他对仗吗？” 他哥哥他们就很生气，你敢吗？什么我们不敢，你敢啊，你敢你上去啊。哦，他就说我敢啊。哦，怎么他哥哥说，哎，这么小孩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我们这些受过那个武术训练的这个军队训练的都不敢上去，你根本连个什么都没训练过竟然敢要上去。结果呢，他们还就是因为他一直，他们就觉得他讲大话，他们就说好好好，既然那么会讲大话，那我就把你推荐到王的面前去吧。他说这个人啊，说话可以击败这个哥利亚。王看了说，有没有搞错啊，那这么小一个啊，他竟然说要上去跟这个哥利亚打仗。王就说好吧，那不然你就穿我的盔甲吧，因为很简单，为什么？因为他也没去过军队受过训练，其他的军人都有自己的盔甲，他根本没有盔甲，所以只好王说那不然你穿我的好了。好，就要一穿上去他就不能走路了，因为盔甲太重了，所以就把他压了下来。所以这个大卫说请把这个盔甲拿掉吧，因为我实在不能打仗了。他们说啊，不穿盔甲那你这样上去等于是什么，哎呀这太危险了。他说没关系，结果大卫就说我不怕。他说呢，因为呢，他说呢，你的仆人曾经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耶和华怎么样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所以呢，扫罗就对大卫说，好吧，你就去吧，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你看他的这个王就祝福他说，好了，你去吧，既然你这么会讲你就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而这句话其实是真的是祝福他，对了，他说神与你同在，神与他同在。他真的上去了，他就上去呢，就一边跑一边跑，就在一边跑的时候就一边捡石子啊。他们就说哇，连剑跟枪都不拿，现在去捡石子，真的不知道是哪一招了，对不对？然后就捡了那石子呢，然后拿那个弹弓啊，这甩呀、啊、甩呀、啊，哦，这一次上一次去了以色列，还真的看了这个，对不对？甩石，我们真的看到哈，他就在那边甩呀、啊、甩。我们说哦，原来是这样这样子啊。哦，当然我们以前小时候也有看到人家玩过，但是我们想看看以色列人那个大卫甩的时候是拿什么样，他就真的是拿这样子甩呀、啊、甩呀、啊、甩，他就咻一出去。你知道吗，他一打出去的时候啊，这一定是上帝就是恩高了那个石头啊。为什么呢？那个石头啊，你想看 他那么小，他力气那么短，然后那个人你被两个人都跑跑跑跑跑到那个要往到中间，他这样一甩出去，那石头这么就正好打到他的这个脑门啊，然后他就倒下去了。啊，你有没有看过？你以为卡通影片才有这样子的，但是圣经里面就是这样子，他真的就打打打甩甩甩甩甩，一打过去他就打到他脑门啊！你看，他说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这样大卫又那个击旋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你说这个真的是怎么可能啊，这个年轻的孩子没有受过军事训练，没有穿上任何武装，还手上没有刀，还就拿个石头，还捡了五个石头，你可以甩五次嘛？你有没有去玩过那种拿那个小的那个刺气球的 啊你就知道有多难啊。啊，以前我们每一次带那个台湾短宣啊到那个恒春的时候，有一天晚上要到夜市，他们就是为了去丢这个气球，后来现在也不丢了，因为发现太难了啊！因为每一次那个转啊转啊，哎，要丢破几个，有什么可以换什么奖品，发现都不容易击破哈、啊。那个你就知道这个，所以你这样你就知道这个多难了哈、啊。可是没有想到，他拿了五个石头，只用第一个就把非利士人哥利亚击败，你就知道这一定是出于上帝。如果我们都搞不到第五个，你还说啊，对不对？可是他是第一个啊，他后面四个都没有用上，因为他认识上帝，真的，他认识上帝，上帝就与他同在。所以你看到呢，在四十七节， 四十五节开始哈，四十五到第四十七，他在得要去征战的时候，他宣告了这一段话，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七节四十五到四十七。他怎么宣告？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人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所以你看到大卫是真的认识神，并且依靠上帝，遵守他的话，所以神就把得胜交在他的手中。你看看看，这么大的一群以色列的军兵受过训练，没有一个人敢上去战，就是跟这个耶利哥，不，跟这个哥利亚来征战，只因为他们信不过神，只他们怀疑上帝，而且他们看敌人大过于上帝。而若是你的眼光看上帝大过你的敌人，大过你的挑战，你就足以使你得胜。 Amen。 当你用不同的眼光看事情，看你所面对的挑战，会带出不同的结果。大卫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当他看上帝比他所有的困难还要有能力的时候，就足以使他得胜，以至于他宣告出来之后，他借着他的行动显明他心里的意念跟信心，以至于他全然得胜。所以呢，在诗篇十六篇里面，大卫他自己写诗，他说呢，诗篇十六篇第八节，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只要我们把神常常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就不致摇动。 Amen。 我们就不致害怕，我们就不致怀疑。只要我们相信神，不管今天我们的境况遇见什么样的困难，只要专心倚靠神，我可以告诉你，神一定能够转危为安，而且能够转苦为甜为乐，一定会帮助我们，赐福于我们。只要我们敬畏神，并且遵守他的话语，以下的福气都要跟着你。 Amen。 只要你在生活里面从今现在开始就是天天操练与神的关系，我会告诉你，他就你一定会经历得胜。所以大卫呢，每一个战争就不断的被提升，从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做将军，做带领，后来到最后成为犹大王，最后被升为全以色列王。从一个牧羊人的孩子成为一个以色列的王，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他认识上帝，因为神与他同在。 Amen。 让我们都能得着蒙福的源头，就是神他自己。当我们住在他的同在里面，得着他的恩宠，并且相信神的应许，我们的生命当中必然能够得着神一切的丰盛。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现在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真的是如此的感恩，真的是感谢你如此的爱我们，把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在我们的当中，使我们能够靠着耶稣与神和好，并且能够进入永生。主，你所赐给我们的福超过我们所能想象。主，让我们的心再次被打开，在我们当中有若是还有没有认识这位真神的，我们真的求主的光现在就进到你的里面，来对你的心说话，对你的心动工。因为只有得着神他自己才是蒙福的根源， 让我们一生走在他的恩宠当中，走在他的同在里面，福气必要追随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如此的向你仰望，向你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阿们。让我们一起起立，让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
当我遇见你，使我夜间歌唱，超越一切环境，看见你的同在，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全人安然居住。
我们请姐妹来唱。
让我遇见你，使我夜间歌唱。
我姐妹来回应神。
超越一切环境，看见你的同在，我的心欢喜，
向主唱。
你是我至宝，我最深的喜悦，全心仰望依靠，我便不知动摇。你与我同行，你爱我到底，这一生有你真好。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量给我的地界坐落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是我的主，好处不在你以外，遇见你我就遇见幸福。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量给我的地界坐落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是我的主，好处不在你以外，遇见你我就遇见幸福。
我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在主的面前来向主祷告，回应主。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说，主，我愿意真的是全新的委身在你的面前，我愿意来遵守你的话语。主啊，尊主伟大，求你来帮助我，我要把你放在我的面前，我便不致摇动，我要活在你的同在里面，变得恩宠。求你来赐福在我的生命当中，好不好？让你自己的祷告能够达到神的面前，让你能够成为神手中蒙福的器皿，并且赐福的管道。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量给我的地界坐落佳美之处。
产业实在美好，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你是我的主，好处不在你以外，遇见你我就遇见幸福。你是我的主，好处不在你以外，遇见你我就遇见幸福。
是的，来，让我们来再次宣告，
你是我的主，好处不在你以外，遇见你我就遇见幸福。
是的，主，我要把你放在我的面前，你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我也可以像大卫来得着这样的结论，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必要安然居住。求主你恩待你的儿女们，真的是能够活在你的喜乐，满足的喜乐，真实的平安里面。愿你显明你的同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天天与你相亲，主要走在你的旨意当中。愿你赐福于我们，让以下的福气都跟随我们，我们手中的事尽都顺利，我们心中所想的你为我们来成就。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圣经里面说，当以耶和华为乐，你就把他心里面所要的赐福给他。愿你亲自显明你恩待我们的凭据，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的名祝福祷告，阿门，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我们请祷告团队到前面，如果有需要祷告的，可以到前面来，我们乐意为你奉主的名来祝福祷告。那么，如果有，我们也请招待的同工可以到前面来预备。如果你要去买 ticket， 你要或者是在小组里面需要去安排吃的，你也可以去安排。我们就是预备我们的心，存感恩的心，一起来用餐，将荣耀归给神。新年快乐！